今天你的任务就是专心听我讲，专心吐槽我。
好，
你知道现在我的
不知道
太早开始了，太早开始吐槽了。
哦，好好好。
你知道现在我的 YouTube 频道当中呢，有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反诈骗。嗯，之前呢有做过像是网络购物啊，个资外泄之后会有电话诈骗实录。嗯，对方呢就会装成客服人员说，不好意思，订单出错啦，
不小心，你订三份，我们变成3000份啦。
啊，对啊，订3000份是你的问题，跟我屁事啊！奇怪，为什么要我处理嘞？那你要不要退货退款呢？啊，那不好意思，造成你的麻烦，我们就会提供礼券哈，然后引导你一步一步的转账汇款。嗯，或者呢是传手机简讯说，哦，包裹已经送出了，
请按连结追踪。
对，你要点网址确认收件资讯。那如果点进去的话呢，他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引导你，骗你填你的账号，填你的信用卡账户这些个人资料。个资外泄以后呢，接到的诈骗电话也有可能啊，他会伪装成我是法务部，我是调查局，我恐吓你，还有你的家人出事了，有案件在身。嗯，那最近这个也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的嘛，就是我接到了南投县后备司令部
啊，你要去叫招了，
要我去叫招。那个打电话的人一开始的口音，我就觉得你不是台湾人。
欸，真的，你现在就没有收到叫招任何资讯呢？
当然，那个就是假的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叫招的最后，因为一开始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分辨它是真的假的，我就先把它当作是真的。嗯，然后他的口音虽然让我存疑了一下，可是那个口音的确也有可能像台中腔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又说他是南投县后备司令部这样子，我就想说哦，不能先用口音分辨这样子，我就先说 OK， 然后他就跟我对资料，以后他有我的部分资料，然后其中有一个讲错了，然后说哦这个不对哦，他说那不对哦，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的那个资料是，我就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对啊，我就说这是我的资料，欸，如果你是国防部，你怎么会有错资料呢？欸，奇怪呢。对啊，就如果你要叫招的话，我的资料应该是对的，啊，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当兵的时候我自己填写的，啊，没有道理是错的，啊。
因为有一年那个水灾哦，我们那个资料都会泡水了，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的。
他反应没你那么快，他只说这个齁，我知道是有这个各自的疑虑啦齁，那我们要怎么
他是不是在翻那个话术对照，
他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办，他也还蛮嫩的，然后最后呢他就说什么他会寄给我，然后又说，我觉得最后这一点还蛮贱的，就他们那个教战手册的话术本里面他说，你可以上网去查。那所有呢当过兵的都会知道这个传说，就是呢这个
乖乖针，
不是乖乖针，就是叫招啊，你没被叫到的话就是阿弥陀佛，但是呢如果你自己去填那个网址去查我什么时候会轮到叫招的话，
你就会中哦，
系统就会说这个人很在乎有没有叫招哦，那我们选他好了，不过这是一个传说啊，这个没有经过证实啦，反正总而言之呢，后来因为其实我早就已经超过要被叫招的年纪啦，
这么老，
对啊，所以这个应该也是诈骗了。除了电话诈骗之外呢，之前也有做了好几集交友软体上面的爱情诈骗，会利用高富帅啊、白富美啊这些人设跟假照片，在交友软体上面定时跟你嘘寒问暖，然后呢就会把话题带往投资的方向，也会利用语音跟传网络上买来的这个假的生活照片跟生活影片来取得你的信任，要你传一些性感裸照给他，当你愿意传照片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条鱼上钩了，因为代表你已经信任这个人了嘛，然后呢就会开始请你用他传给你的连结去开账户，让你把钱汇进去，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还会让你小赚一些，让你觉得说哦对啊我这个钱提得出来啊，当你开始放大钱进去的时候，
就提不出来了，
就提不出来啦。那诈骗集团呢就是抓准人性的三个心理，一恐惧，二贪心，三好奇。LINE 跟脸书呢也充满了诈骗，也是诈骗常常发生的地方。他们呢一开始会先盗用脸书账号，然后呢就广发钓鱼讯息。像最近大家应该都有收过这种讯息吧，就是私讯哦，是你问号，然后就附上一则影片的连结。你没收过
哦？我在收过之前我就看过这个，然后说千万不能点。
没错，那因为我们就有好奇心嘛，我们想哦，我上电视了吗？什么影片拍到我啊？
你应该是担心会不会你的一些私密影片外流了吗？
我没有拍私密影片。
哦， 我是说大部分的人可能会紧张这件事情，
那都存在非常保险的地方。没有联网的随身碟。然后呢，这个影片连结其实点进去之后你就要登入你的账户嘛、嗯、那他们就会用你的账号发更多更多的
是你
给其他你的朋友们。那因为他们有了账密之后就可以假装你的朋友发布讯息嘛，像是这个讯息是朋友的通讯行新开幕了，热门的 iPhone 手机活动限量优惠哦，详情请加 LINE。 嗯，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到的是哦，这个是我朋友的脸书贴的消息，嗯，然后就觉得哦，这个 iPhone 价钱破盘价、嗯、太便宜了吧，我就算拿来不自己用我转卖都有利可图，所以就会去加他的那个 LINE、嗯、那你加 LINE 之后呢，当然后面就是诈骗集团啦、嗯、他就告诉你说哦，这个是限时的哦，啊，你要先汇款哦，我们会用汇款的顺序来决定名额哦、嗯、如果你比较慢的话我们就会将机会让给下一位幸运儿哦、嗯、这个时候贪心的你，人性就是这样，就跟追涨停板是一样的嘛、嗯、我追不到我更想要挂那个市价买，这样子你生怕跟千载难逢的机会擦身而过，脑波一弱你就汇款了。嗯，那当然呢，你汇款之后你永远都等不到那一只超便宜的手机，因为当钱到了诈骗集团的手当中，你的 LINE 就被对方封锁了。另外呢， LINE 群组里面也非常常看到这样的这类型的讯息，就是转传这个讯息分享给好友就可以领取免费的 LINE 贴图、嗯、遇到这种请你直接判定为诈骗讯息，千万不要转传分享、
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送贴图给我怎么办？
你说我送给你的、
啊、
我送给你不会要你分享给其他人啊，我送给你就是送给你，你点了以后就有了嘛。哦，
刚刚是不是觉得我很蠢、
嗯欸、没有没有，怎么会怎么会呢、嗯啊、如果你脑波真的就是很弱，或是贪小便宜的心总是会被撩拨的话，那你就需要拉一个有智慧有定力的人进群组。
谁？
这样以后只要出现可疑的讯息他就会第一时间跳出来跟你说不要点。嗯，
谁？
我
欧马克啊。
是的啊，不是趋势科技防诈达人、嗯、这个趋势科技防诈达人他是一个可以同时针对网络诈骗、假讯息还有钓鱼网站进行查证的 LINE 官方账号、嗯、也是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最信任的合作伙伴。每次呢你看到哦，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种难以确认的贴图赠送啊、好康优惠啊、商品广告啊、真假新闻谣言、药品毒品这些传言的话，你就可以将这个可疑的讯息跟网址复制直接传给趋势科技防诈达人辨识、嗯、及时求证这个资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欸，会不会有那种天兵他是要长按复制就不小心点进网址、欸、但小心千万不要下一步点进去我们再跳出来，先跳出来。
对，只要你不要输入个人资料应该是没
问题，什么都不能按这样。
对对 对、嗯、对，按分享就好了。
啊，我想要复制，按那怎么点进去啊？
没有，按分享就好了。像刚刚说那个 LINE 诈骗啊，你就可以将这个陌生 ID 直接输入哦、或者是把它传给你包含连结在内的讯息内容转贴给防诈达人，你就可以确认这个人或者这个连结的安全性了、嗯、那如果呢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担心家里面长辈不太会用、嗯、你可以直接把防诈达人直接加到群组当中、嗯、那只要有人丢出这些网络传言的消息、嗯、有人丢出这些连结的时候，防诈达人就会自动开始侦测，为家人多一层把关，避免网络诈骗危险，也可以改善长辈误信乱传网络谣言的状况。当然呢可能会有些人说啊，那加入一个不认识的人进我们家人群组哦，
怪怪
会不会他一直在偷听跟偷看我们讲话
就像手机会偷听我们讲话是一样的。
对，就是担心内容被监看，但其实呢防诈达人是串联警政署提供超过50000笔的诈骗账号、嗯、还有查证平台澄清的真实资讯交叉查证、嗯、他平常呢是不会监看也不会记录群组内的聊天讯息的、嗯、只有在群组内有人分享了可疑讯息或是网址的时候他才会跳出警告的讯息。嗯，
才会自动侦测那些网址有危险就告诉你就对了。嗯，我不会爱上他，对，
爱上防诈达人，
就觉得这个账号
很可靠，
很疼我。
今年初2021年初疫情不是好像有再度要爆发那种感觉吗？嗯， 我就收到了我妈转传的一则语音讯息，
该不会是说我跟你说那个谁谁谁在医院工作，你千万不要去，他们都封锁消息，很危险。
对，就是这个，说这是桃园医院某位感染科医生老婆发出来的语音。那它里面内容在讲，其实是告诉大家要小心啦，没事不要出门啦，
正常的卫教宣导就对了。
他发出这个语音的本意，应该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哦，我们就好好待在家里面，然后遵守这个防疫守则这样子。可是其实谁知道你是不是感染科医生老婆啊？就是我可以随便发一个语音，然后说我是任何人啊。对啊，那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一则讯息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完了。完了怎么办，防诈达人征不到这个，这是语音讯息、怎么征啊，这样子。可是后来厉害了，我只要传吼，这是桃园医院某位感染科医生的老婆发出来的语音，我转传这一个这一句话，防诈达人也会跳出来告诉我这个语音的内容是什么。
是哦，
厉害啦。因为呢，只要大家有疑虑的话呢，就会去上这个查证平台嘛。有查证平台以后，大家呢就会做出这个资料。有资料以后呢，就会传到防诈达人那边。所以只要每个人都警醒，只要有几个人有这种警觉心，去建出这个资料档来，那么防诈达人就会更加的强大。
就是我们人都加他嘛，所以他资料库越来越多的话，我们就集体不会被骗。
没错哦。所以呢，下次当你又想要贪小便宜加入陌生账号之前，或是你收到了不确定的资讯要求你点击网址进去，甚至还要填账户资料的时候，记得请先传给防诈达人确认一下，不要被骗了以后伤心还要害怕被人家笑，
然后还呜呜跑去欧马克频道说，马克，这个我到底是不是被骗了，虽然我已经很多钱过去了，已经过了3个月，但还是拜托你帮我看一下。
在这边再分享一个也是新型的，我之前已经分享过了，会有人呢回应你被骗的留言哦，然后他会说，你也被骗了，其实我也是，然后呢，可是我知道有人介绍给我这一个 LINE 账号。
你最恨这种人，就是
超恨
再去骗
对
已经被骗过的人。
但这个的方式其实就跟之前讲这个 LINE 账号是一样的嘛，就是你只要把这个可疑的 LINE ID
丢到里面去，
丢给防诈达人，他就可以判别，他就可以保护你也保护家人了。
防诈达人我爱你，
不要迷上用吴青峰的方式叫我
什么声音。
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嗨你好，我是马克。
嗨你好，我是玛丽。
今天呢刚好是白色情人节，3月14号。在2月14号的时候呢，我们的广播女神华人女单做了一集特辑，
就
邀请大家，就是什么不幸福的婚姻故事，不幸福的爱情故事，哦没有，仅限婚姻故事，对不对？
婚姻故事就是让大家知道，很多故事的结局可能是另外一种风貌，提供另外一个想象给大家。
就是很多人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家觉得哇，终成眷属，那就是最后就是要结为连理，但其实发现就是结婚以后还是不是太开心。可是呢，后来在那集播出了以后呢，我就有接到听众询问说，哎。我有写信哎，可是你怎么没有收到？然后我去找一下那个垃圾信件夹，才发现，哎呀，有2封漏网之鱼，
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的一开始，我们一样用这个悲伤的企划来祝大家白色情人节快
乐。不是悲伤，是正面的
哦，正面的企划
是你可以看得更多、更广之后，你能做出更适合你的判断。
太正面了，
嗯哼，
请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右耳发炎的海边 A 萝卜，在去年入教的。看到你们征求这个婚姻不幸的主题，我心里只有 Yes, it's my turn。 我要讲讲我这个，我们家庭不是失败的婚姻哦，是毁灭性的失败，非常的夸张。我完全没有在瞎掰我爸爸妈妈的故事。我妈年轻的时候算是一个五官端正的清秀女子，
美女。
学生时期常被男生告白，但她感情路不太顺。大学后呢，常常跟帅哥交往，然后被劈腿，所以就是交往劈腿，帅哥交往劈腿，久了他就知道帅哥比较会劈腿。不知不觉到适婚年龄，那个社会还很传统嘛，所以年纪到了你就是要结婚，他就开始相亲了。妈妈相亲认识了行动不便的爸爸，两个人基本上就觉得哦还蛮顺眼的 ，OK 啦，学历 OK 啦，见面约会几次就莫名其妙说好结婚了。根本就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婚姻上。想当然我爸又也不是一个帅哥，那我妈嫁进来呢就是跟公公婆婆同住。万分提醒各位家庭，不要轻易的三代同堂，非常可怕。 除了公婆之外呢，还跟我爸的哥哥，还有我爸哥哥的老婆，就是二哥二嫂一起住。嗯，公婆在我妈嫁进去之前对她超级好，我妈只要去他们家呢，都会做那个一桌的菜，买各种水果给我妈妈吃，谈话呢也都很温和，来请坐，和蔼可亲，每个人都像天使一样呢。但当我妈嫁进去的那一刻，全都变了。公婆说：“你吼，每天三餐都要用煮的，煮给我们吃。Uh-huh. 我们全家都不能吃外食。嗯，还有你不可以再工作了，全心全意就是奉献给我们这个家庭。嗯，还有就是不准回娘家。哎呦，有好几次我妈偷偷跑回去看外婆，我回去一两个小时而已哦。”二嫂就通风报信，公公，那个谁啊，他好像回娘家咯。然后婆婆就会臭骂我妈一顿，不停的怀疑你到底是在外面找男人还是干嘛的这样子。然后从小我妈就是一个外食族啊，所以每天要煮三餐简直要她的命。嗯，她在厨房忙，然后旁边呢就是婆婆跟二嫂。哎呦，这也不会晓，那也不会晓，哎呦，拜托一下，你也是怎么做人媳妇的，要笑哦，这类的戏嘛。反正你们想象灰姑娘就是他们那个样子，
好可怜哦。
还好二嫂怀孕之后，一家人就搬出去住了。嗯，我妈连怀孕的时候都要顶大肚子，在充满油烟的厨房煮饭。那因为我们家有神厅，各位注意咯，神厅初一十五每个月要祭祀，中元和新年要大祭，每个月要小祭，要各种不一样，有固定棵树的水果，还有贵阳拿去拜拜。大祭更可怕，大祭一次要十几样的菜，全部都要煮，炖猪脚、全鸡、全鱼、虾、花枝草、丝瓜等等之类的。神桌要拜，神桌外面的院子还有一桌的神要拜。啊，全部都是公公要求的。那介绍一下我公公，其实就是我阿公，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建筑业者，老年呢住在自己盖的小豪宅里面称王。嗯，我们家餐厅有一个他自己摆吃合菜那种用转盘的大圆桌，他就是自己会坐在靠窗的最上位跟我们一起用餐。其实我阿公阿嬷的婚姻也蛮可怜的，我阿公呢长期在外包养小三，房子手表全部都给小三了，阿嬷每天在家呜呜呜呜呜呜一直哭。后来是我阿公发现虾米，这个小三跟白查甫有这会，才对小三死心。嗯，但是都给光了嘛。然后我爸呢，我爸从小跟我妈有各式各样的争吵，因为我爸很孝顺他爸妈，所以常常因为什么公婆不合理啊，然后干嘛就是会吵来吵去。加上我家是很节省的哈嘎家庭。嗯，我爸爸常常为了我妈要买几包卫生纸，又要买卫生纸，又要要钱。嗯，就在那边跟他锱铢必较。嗯，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大家不是一家人吗？要生我的时候，我是家里第二个第二胎，那我爸因为肺炎住院，我妈也是带着怀孕的身体彻夜照顾我爸，最后是阿公带我妈妈去生产的。我妈妈一个人面对生小孩在产房里毫无家属，非常的难过就对了。然后呢几年之后他妈还发现子宫有肌瘤要开刀的时候，他爸爸也只有来探望一下，熬住院了 OK。哦，开刀也是我妈一个人独自面对的。近期状况，婆婆因为患了失智变得彻底的厌恶我妈。嗯，而且就只讨厌我妈妈。嗯，整天质疑我妈偷她的东西。嗯，那几里可以齁。嗯，那不要你可以齁。嗯，冰箱来的米干你嫁去对吧。嗯，那给人哥你对你嫁齁。你说啊，你说啊。后来甚至妄想我妈会开她的保险箱。嗯，我觉得你怀疑她偷钱就算了，偷袜子跟偷吃蛋糕是怎么样，我妈又不是没钱，偷你那些东西干什么。后来呢已经就是你知道走火入魔，只要看到我妈就骂。你出门吼，去我家弄死呀！嗯，那我们去死哈！你打刚都是砸破欧北来，这西破吧，就是骂的非常的凶。公公也是很可怕。有一次，我妈因为晕眩呕吐挂急诊，所以就消失了半天。她只告诉我哥说：“哦，不舒服，我去医院一下。”然后就自己搭计程车去了。然后公公就以为说：“心不去对啊，又去哪边了？家不用顾是不是？去哪边玩？”
烦哦。
后来我妈回家才把这一切误会给解开。有一次呢，我妈偶尔会在晚上七点左右出去，因为七点去买晚餐给小孩吃，嗯，或是去便利商店缴信用卡费。公公觉得晚上七点出门太不检点了，嗯，淫荡哦，淫荡是我家的，就大概是骂类似这样子的。嗯，然后就是说什么家没家的样子，现在怎么样？你们全家是不是要造反了？等等之类的。嗯，然后呢，我也常听到我爸对我妈的不满，他说：“你吼。”都没有尽一些妻子的义务，啊，你都没有记得要帮我买一些内衣裤吗？没有想说要买一些炖补的给我吃吗？啊，你整天就是给小孩吃外食，给他们喝饮料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
帮我买一些内衣裤，你就会骂我啊，说又买内衣裤。
对啊，
这个
我爸对我而言是一个普通烂的爸爸，但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烂的丈夫吧。我阿公阿嬷虽然对我不差，可是大概是因为我是孙女的关系，你知道，就是可能跳过中间媳妇，孙女好像就是还是会疼一下。我就觉得那个态度的转变非常的可怕。嗯，
那孙女不能跟阿公阿嬷撒娇说你们要对我妈妈好一点，不能这样子哦。
好像很少小孩会主动跳出去说你要对我妈好一点吧。
对，或者就是当阿公阿嬷在疼你的时候，然后你就说我不要你对我好，你对我妈好一点。或者说你对我妈那么坏，你是个坏人。
你母跟我讲的是不是？居然要被恭维这杂波吼！
你再说一句，我以后再也不跟你讲话。
然后就忍住，然后就转头跟儿子说：“你看，你母把那孙嫁嫁安呢，拢安尼对待我，什么意思？”
从今以后，你不是我祖母。
我觉得哈，很少小孩会演的这么硬啊。哦，就是这个有点太过头了，
想象了。
对对对对对。帮大家画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结婚前公公婆婆的好并不一定是真的好哦。然后谢谢马克玛丽念到这边，我爱你们，玛丽好可爱，可爱到我想跟玛丽结婚。那就是下一个凄惨的故事要登场了。
什么？你说跟你结婚是下一个凄惨的故事吗？
对啊。
你觉得是你会让对方凄惨，还是对方的家会让人凄惨？
我如果愿意跟对方结婚，那一定是对方有通过我那一关。可是因为我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要通过。我就是一个不会做菜，然后
不收东西。
我会收东西，可是我不是一个什
么不会主动收东西。
对，然后我也不是一个收纳高手。那如果有任何的，我觉得扫地机器人可以解决，钱可以解决的，为什么人要去扫？那如果家里真的很脏，就花个钟点的来扫一扫。就是
裸体清洁。
裸体清洁是裸体，就当做我们的情趣就好了，这样子就是不用花钱嘛。那钱可以给我，我来裸体清洁。
哦。
我不是说你可以找我，我是说未来我的先生可以找我裸体清洁，或者我花钱给他裸体清洁。啊，好好玩，好好玩啊！
白痴，
就类似这样，就是不是一个大家想象中，你回到家
好像好媳妇，有一桌热腾腾的好吃的饭菜等你，
或是王不能保证给人家一个你回到家会有很温暖的感觉。
回到家，我玛丽可能像一只猫。
我觉得他
自己会把自己顾好，
对对对对对，
就自己会去自己的猫砂那边大便或什么干嘛，然后自己把自己舔干净，但其他地方不管。
嗯，好的，谢谢你的来信喽。
接下来这个凄惨的故事呢，总算是自己的亲身体验了，来自于娇娇。那天看到你们征文这个题材，我非常有感触。也有亲身经历可以分享给你们。我跟我的前夫交往了4年才结婚，交往期间其实他就很不贴心了。我跟他家距离骑摩托车要15到20分钟，有一条捷径只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到，可是那是一条完全没有路灯的小路，重点是那是坟墓区。所以交往的期间呢，他都懒得出门来我家载我，他就会说你骑那条小路来我家找我啦。说真的，当时我真的是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居然敢一个人骑那条路去他家找他。
哎，
但是去到他家，他就是在打电动，我就在旁边看电视。现在想起来，真的好愚蠢，好傻。交往的第4年，他退伍了，没多久，他家人就直接当面问我说 ：“Hey you， 你要不要找一天去你家提亲啊？”啊，我当时就傻傻的点头了。于是我就跟我家人说：“男友家想要来提亲了。”我爸妈没有看过我男友，他们当时听到非常生气，也不允许。
这样就要提亲，拜托。
因为面对女儿男友一概不知的情况下，你居然要来提亲？后来家里闹了一下小革命，爸爸不想搞的局面太僵，而且他们感觉我好像真的很爱我男友，想要嫁给他，就逼不得已答应了。准备结婚的大小事情过程，其实也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当时年轻的我跟男友都没有积蓄，所以这一场婚礼就是靠他的家人还有我的家人出钱。所以很多理想中的婚礼，最后都必须要委屈的退让，我都忍耐下来了。结婚的当天，其实我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就是我想逃婚，
偶像剧。
突然觉得我不想结了，可是那也只是一个想法。结婚之后就过着普通的生活。隔了一年，我怀孕了。前夫呢是一个很爱跟朋友交际应酬的人，他的朋友就是那种比较爱玩的，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的。我劝过他好几百次，你不要跟他们接触好不好？不要，你少跟他们接触好不好？但是根本没有用。 甚至呢，在我即将随时可能生产的时候，他还是丢下我一个人在家，去跟朋友喝酒，喝到凌晨才回家。之后小孩生下来了，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在坐月子期间，小孩半夜哭闹不止，我就喂奶啊，换尿布啊，可是小孩还是哭。最后我就抱着小孩走来走去，想要安抚他。我前夫就起床，生气的大声的斥责我说：“小孩一直哭，我明天要怎样上班啊？”
天哪，这样你都可以吞得下去哦！
他大声的程度把隔壁房的公婆都吵醒了，所以他们同住。嗯，我婆婆就过来房间念他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骂你太太？”
太太
对，后来我委屈的哭了。月子期间，我娘家的妈妈来看我，我就一直哭说：“我想要回家坐月子，我真的想要回家。”我妈妈就心疼我，想把我带回去。嗯，可是我又顾虑这样婆婆会生气，最后我还是留下来了。月子不但没做好，还并发了产后忧郁症。小孩生出来之后，我前夫完全没有帮小孩换过尿布，他也不会泡奶，这些都是我一手完成的。我们跟他家人去聚餐，小孩哭闹，我就抱着小孩去外面走走，回来发现菜都吃完了，我就只剩下一开始夹的菜。而一样的情况在他姐身上，我就看到他的姐夫会立刻把小孩抱起来，先让他姐姐先吃。看在我眼里，我觉得好心酸哦。这样很多的状况让我越来越质疑，我到底在过什么样的婚姻啊？为什么这个人这么不体贴，我还爱着他呢？我爱他什么？我到底爱他什么？种种的疑问，我没有答案。后来的日子，包含跟婆婆相处之类的种种，一向没办法沟通的我们夫妻终于爆发了。4年前我们离婚了，没有什么导火线。其实要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离婚，我也说不出是什么事情，只能说是我是经历这一切的人，我最清楚，我就是再也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了。分居的期间呢，婆婆还要打电话给我说：“我儿子也不是外遇啊，你干嘛闹成这样？”之后又打来骂我说：“啊，你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媳妇啊，怎样怎样的，就酸我。”
你们全家都垃圾。
不过我也是默默听完，淡定的挂电话。离婚的前期真的好痛苦。也许在我决定离婚的时候，我也打醒自己了。对于我那样真心付出、爱我的前夫，却换得这样的对待，我不甘心，也很痛心。好几次前夫不让我看小孩，甚至封锁我，那是我最痛苦的。不过后来他还是让小孩跟我见面了。前夫虽然有找我复合，而且他立刻买了一间房子，表达他是真心的要挽回我，但是瑞凡，我真的回不去了。我已经给了他11年的青春了，我赌过自己的青春，现在我34岁，我没办法再回去赌一次了。现在的我也许还是会被传统的眼光冠上一些标签，但至少我不用再委屈过日子，也有遇到一个男友对我很好，也跟儿子常常见面。去年11月，我自己一个人带着10岁大的儿子去大阪自由行，我们两个人的冒险之旅，虽然有迷路找不到路的时候感到焦虑，虽然有时候我儿子很吵闹让我想要发火，虽然语言不通有时候必须要用破英文表达，晚上我们回饭店的时候，我打开手机听马克信箱，儿子跟我一起听，他觉得有些很好笑，那也是我第一次让他知道世界上有那么有趣的马克信箱，跟他一起分享，觉得真的是很珍贵的时光。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一切会越来越好的，对吧？
对，
这趟旅行真的对我们的母子是很好的回忆，我想他会永生难忘的。我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我怕太长了，就先精简了，希望没有太无聊。谢谢你，娇娇。
好年轻的小朋友，现在34岁，小朋友已经10岁了耶。
最近呢，就是我的同学也离婚了。蛮惊讶的。
惊讶的点在？
惊讶的点在，就是都没有什么征兆啊，而且已经不是。
可能是征兆没有让你们知道吧？
对，当然，当然，当然，就是因为就是在我们现在都已经剩下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看彼此生活，因为平常不会约出来，然后只有发生大事的时候才会约出来见见面，然后说说话。可是，在 Facebook 上面那些常常都是假的，除非你是一个很喜欢把所有的心情都PO在上面的人，对啊，不然的话，你看到就是哦，他们还是有一起出去玩啊，他们还是有一起去干嘛干嘛的啊，你就觉得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发现，其实也是因为 Facebook， 因为他那天忍不住PO了一个动态，我说我赶快又问他怎么了，然后他才说就是对，就是离婚签字这样子啊。那这个我只能说，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然后有一些事情是你其实，在交往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可是你当初你觉得这是小问题，没有问题，或是我能够改变他，可是最后发现走不下去的就是那个东西，对啊。
想吓谁？刚这一段 这段才是最可怕的吧？这段才是二月十四应该要播的吧？
就常常你在交往的时候那些小事情，或者那些你过不去的点，你不要觉得未来会改变。就是当下他没有承诺，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的话，那未来这个东西就会一直在，而且只会越来越大，他不会突然不见缩小的。嗯，不要天真了，各位。
嗯，好了，那我们回完这个债之后，我跟你说要火力全开哦，手上的信都要回完，
努力
努力，
加油！
这边有100块，感谢豪尔，谢谢豪尔。
000口令，今天忘了带零，000。
恭喜马克成为人夫，恭喜马克金钟配音成功，恭喜玛丽主持金钟红毯。分享最近发生的事，我今年上了东吴大学资管系，原本害怕交不到朋友，结果竟然认识了一群低能智障、白痴又下流的朋友，在学校有相当大的认同感，每天都很期待去学校上课。但最近出现了一个烦恼，困扰着我，
爱上同学。
我到大学认识一个女孩叫 Judy， 原本有男友，但某次因缘际会，她来找我帮忙处理课程的问题，开启我们认识。但平常跟她聊烂，有时候回复快，有时候回复慢，一天一次或好几天一次，这时候我对她都还没有感觉。只是平常我们这群人有活动出去，我都下意识的想要约她一起。可是11月中的时候，她被什么、手掰手是什么？
掰，分手。
手掰手也不是掰啊，那是手分手。你这写手是怎样？
呀、
我一知道这件事情哦，第一个想到就是买巧克力跟写小纸条给他安慰他，告诉他有希望可以找我聊天。从那时候开始对他有好感，有机会想跟他相处啊。他有程式跟课业问题都会求助于我啊，课后留下来单独教他。有时候教到比较晚，会想要租那个 WeMo 载他一起到捷运站，然后我就想说路上给他急刹，他的胸部就会贴到我。哦、
白痴啊！
哦，但我只是幻想了，不可能实现的啦。回归正题哦，有时候上课他想睡觉，我会帮他多盖一件外套。还有一次我拿外套给他当那个枕颈，让他躺在椅子上睡觉。有一次他单独一个人等上课，我就假借说朋友要陪他，但其实是我自己过去要陪他，反正最多就是这样陪伴他啦。前几天哦，我们还单独逛夜市陪他买衣服，奇怪，没什么机会更进一步，顶多一起喝一杯饮料而已。但是在逛夜市过程中都是他在分享事情，我很少讲话， 不知道聊到什么，就顶多告诉他说这件衣服 好看哦。我感觉自己超不会制造机会的，有时候他好太晚睡，我又担心他隔天会太累，有时候他跟我说要去夜店，我真的很担心他会怎么样，想阻止他气，但是没什么立场阻止他。朋友很多人都说
不要再学柯P讲话了。
有机会那个共同合作比竞争好嘛，合作比较好这样子。你没有发到这最新的、
哦？没有，
我担心他哦。
合作比竞争好是这样。你刚刚是不是有点失落？对不起。
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关系。就像很多人说马克信箱那个日文比例太高，都进不来，也是一样道理。有时候我们难免人生就是会错过一些，以后开了个日文课，跟大家分享我们常讲哪些日文单字，
就不需要所有的笑点全部都要 get 到嘛。就你 get 到是我们有缘分。
对对对对对，就像综艺《三国志》也是很多人说奇怪，看了很久不知道好笑在哪。因为我们就是喜欢很奇怪的人，你对不到那频率就进不来、反正有很多朋友说我跟他有机会在一起，可是朋友都这样讲过，我没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很烦，而且他回烂的速度很慢，让我有点忐忑。两位主持人觉得他怎样？
他对你没意思啦。
什么？
就是朋友啊，你没有表明啊。
我不喜欢你了，我最讨厌你了，最讨厌马克了，奇怪，结婚了不起？
我只是讲实话，好不好？因为你现在做的东西都是工具人范围的事情啊，就是朋友，你现在很，你就待在朋友圈，就是 friend zone 嘛。
你现在是超级朋友圈，我其实我不知道你朋友跟你说什么，好像有机会是什么意思？你朋友蛮坏的。
对啊，完全没有机会啊。
讲完全过分了吧？你就说我没有机会就好，你讲完全是这样、
哦，完全太绝对跟极端了。
我这辈子都追不到他，是不是？不是我可以改变啊。
对你改变就有机会、啊，你改变就有机会哈。这边有一个非常精致又漂亮的手工手作明信片，来自于少女学长。第二次写信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只是想表达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点友们可以边读书边打报告呢？听马克信箱
边读书边打报告，怎么可能？
还是边读书边打报？
读书跟打报告是两个 完全不一样的。
或是他要表达应该是为什么点我们可以边读书边听，或者边打报告边听呢？听马克信箱明明就超需要用脑的啊！我光是写这封信、听音档，我都觉得很吃力。点我们读书的时候是都不用脑吗？还是根本就是当白噪音在听呢？嗯，好，他就是想要把这个尼泊尔的手工信纸信封给用掉。谢谢你，少女学长，然后贡献了50元，零零零。
这边还有50元，零零零，来自于零零雨。林林宇说1月就要考学测，所以念到的时候已经考完了。写信真的很不应该，但我读得好崩溃，我需要管道抒发。
来吧。
其实我高一就决定好要考台艺大，也很清楚，除了数科之外，国英学测要25积分才可以，就单科满积，单科满积是15，
对，
两个要25。所以我高中每天都很努力的读书，但是我的读书方法是错的。很可笑的认为高一开始直接写考前复习题本历届试题，我就一定可以快速把程度拉高，但其实方法错了。
你都还没有学到，你直接写你怎么会知道
啊？不是，人家都说 practice 什么 makes perfect。
天哪，这个好天真的想法哦。
所以现在学测前67天，我还在从基础的课文国学常识中打转，写模考历届试题还是在11到12积分打转，满积分根本是一场梦。而且我读的是高职，学校考统测的内容，所以学测有很多数科必须靠课余的时间我自己努力。一般的统测生考学测都是考好玩碰碰运气，学校一点都不重视学测，还安排一大堆毫无意义的活动，比如说去考那种零分都可以上的大学职业试探啊，帮老师们布置学务处的布告栏啊，站在学校大门去当免费劳工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忙那些事情还有念书，我只能说是蜡烛两头烧，一边顾好学测还有数科，一边顾好统测还有毕展。我们学校之前有被人家嘲讽是在台湾的北韩学校，高一高二每天都要升旗，高三的时候因为太多家长反对才废除，反正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独裁学校，也不能带手机去学校，放学会不定期的安全检查，搜书包搜身看你有没有带手机。反正呢，说了这3年来抱怨，说实在我也有错，因为我没有勇气转学，没有勇气离开舒适圈。好，希望这个流水账的内容不会太无聊，然后希望自己可以考上第一志愿。
这边我收到了令人期待的恶作剧小皇子。
哎呦，又有新招来咯。
这一次呢，他是用这个透明的，这个叫什么东西啊？
亚克力板哦，很软的。
软软的。亚克力板这样子，然后在上面写字，然后它一共分成1、2、3、4、4张，四张呢，它分别写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然后把它拼起来变成一封信。
哎呦，
恶作剧小皇子，我必须要说，这一次你真的在搞死你自己啊！这一次我蛮开心的，因为我很快
组合在一起就好了。
对，这一次我很快就解码完成，但是我想你做这件事情，你应该花了蛮久的时间，
可能是在反省自己啦，之前太过分了。
好的。而且呢，他把这个四个透明的合起来以后，字会变得就是有点立体立体的，我觉得蛮酷的。亲爱的玛丽、马克两位好，我是爱你们的恶作剧小皇子，恭喜两位又成功读出我的信。不知道我每一次都不直接把信的内容写出来，两位是否会感到困扰或愤怒呢？如果会的话，我很抱歉，我之后会看心情调整一下。我都怕用太简单，两位会没发现我的用心设计；太难会破解不了了。不过两位很聪明，是我多虑了。好，祝两位吉祥，所有人心想事成。然后呢，他说每次要以这个乘二乘二嘛。
现在到多少了？
现在才来到8块，8块钱，
不错，
谢谢，
还是在成长的。这封信呢，来自于 Jennifer。我有点久之前，大概是11月的时候，有说。在飞碟的 APP 上留言说，我的一周大事是周末要跟网友去爬金面山的 Jennifer， 你们有印象吗？然后我要来分享了，因为生活圈太小，太难遇到对象，所以今年生日的前一天，决定听朋友的建议去 PTT 的 O2 版发真友文。
哎呦，
一般来说呢 ，O2 发真友文的女生都会收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信，信箱会爆掉。那因为我还是想看演员嘛，演员就是那个眼睛的缘分。会要站内信的时候，你要附上你的照片，
没错。
所以发文的时候呢，也会想放上自己的照片，所以可能就会让信箱爆掉的几率更多。 想了很久，想到了生活中每天陪伴我们的教主教母。那因为会想要尝试这个 po 文，也是受到教主马克很大的启发。
怎样？
教主说要有不同的结果，就要做不同的事情。
哦，对啊。
所以我 po 文的时候就直接说了我是清点教的教徒，引用了教主说的话，但不解释什么是清点教。
知道了就会知道。
对，并在最后的防罐头题里说，请问我是哪个教的教徒，还有加分题说，请问清点教的教母是谁，我的文中没有提到，可是你可能去 Google 的话可能会知道，
可以找到答案，
但很多人回答教母是马克。
OK，
好，如此一来会站内信的人就会变成了两种，一种
其中一个是 KK 嘛， KK 的信我们已经念到了
啊，一种是知道点点点是什么的人。我觉得如果你是信仰清点教，可能某个部分上其实我们的价值观是会蛮相同的，而且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坏人。
我也希望这样子，可是就是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就是一来我希望上班可以听，或是千分点点马克信箱，就是人数爆棚，
我们是善良的大平台，
对，就是希望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订阅者，可是你知道当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也就代表了我们的
混浊度越高，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频率会越来越不
相近。我们不能当那个滤水器的那个网子啊，就水会一直倒进来，可是我们都会滤掉，都是好水。
所以目前我们成长很慢啊，就是
世界上好人这么少，
好人蛮少的，
好可怕哦！刚那一段讲理所当然，但其实如果钢铁人会觉得很荒谬，想说
你说如果今天这个是第一次听到说你们谁啊？去死吧！
你们在说什么？以为自己教宗哦？
不好意思，真的就是。
而且你还戴了白色的帽子，
若望宝路啊，若望马克一世。
好，一种是知道我们的人，另外一种就是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清点教，但是我是一个很会 Google 的人。哦，对于不知道什么东西，我愿意查询，而且不带偏见。
好的，
果不其然，帮我挡了蛮多信的。那也有人在推文那边带风向说。教徒哦 ，pass 这样子。后来也有平反回来，就是因为我是不准大家侮辱我们教主教母的。最后呢，大概收到40位网友的来信，包括罐头信。那大概1/3是点友，那也谢谢各位点友的抬爱。也希望没有再继续听马克信箱或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点友们可以再度回流。耶！跟其中一位聊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什么？
这个你们是不是会去板上发那个什么氧气？就是那个
现在好像比较少氧气文。对。
不过他不是点友，他是我刚刚说到的第二种人。
就是 Google 的人。
写信的当下，我们才在一起不到一个月。希望念到信的时候，我们这段关系已经顺利到度过那个试用期了。附上抖内200元，谢谢马克玛丽陪伴我走过人生最青春的岁月。我是从18岁听到现在31岁的点友。
000，天啊，好好期待后续哦。
然后谢谢两位的坚持，让我们在这个浑浊的世界里也保有赤子之心，在里面附上跟男友第一张合照，
天
哪，让我们来看一下。哦，我觉得两个看起来蛮可爱的，就是
我来看看，
就是他们没有夫妻脸，可是就会觉得不像是第一次合照，或是那个
看起来已经蛮熟悉对方，
对，看起来有一种熟人感，不知道为什么，
看起来是好人。
你说面相学来判断吗？
面相看起来是好人。
好的，希望你可以持续的来分享你们的感情后续。
天啊 ，Jennifer Teba， 嗨，马克玛丽，我是新北的波。然后呢，他这边有讲说，希望马克玛丽可以不要因为字太多而跳过一些字，因为我真的很认真在打这次的信。我拜托你们，拜托你们可以认真的念完好吗？谢谢。
你每一个字都有斟酌吗？没有一个。字是不能跳过的吗？
我决定要快速的跳过它。前半段他讲这个喜欢羽生结弦哈，啊，这个后半段呢在讲说妈妈明年夏天为了姐姐要结婚的事情相当烦恼。这一封信结束。哈哈，太过分，太过分！
宣传羽生结弦跟妈妈减肥的困扰是不是？
他说喜欢的运动员羽生结弦拿到了花式滑冰大奖的第二胜的夜晚，这一胜呢决定了他能够拿下。这真的应该要跳过啊。
就是没有啦，就是像想要宣传清点教的人，就会希望如果我去另外一个平台介绍马克是什么，马丽什么，就觉得你一个字都不要错过哦。虽然我们希望这样被对待，可是不代表我们会这样对别人。
不行，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当好人，我们是滤水器的好人。
我们是滤芯，我们是滤芯。大家现在在这个现在听到的人，我们都是被滤过的水，好吗？我们都是好人，我们 pure。我们讲，我们念。 这一胜呢，决定了他能够拿下大奖赛决赛的门票。本来应该是相当开心的事情，可是他在当天的赛前练习就伤到了右脚，留下了隐忧。原本会担心他连当天的比赛都无法参加，没有想到最后关头他还是出现了，参与比赛，并且拿下了冠军。然而呢，在比赛中几项他擅长的动作有出现小失误，当下我有不好的预感。果然呢，在赛后记者会，他就拄着拐杖现身，右脚脚踝伤势不轻。最后呢，在几个礼拜后发出因伤退出决赛的消息。他在今年2月拿下冬季奥运金牌之前呢，因为身体不适，导致在一场比赛的练习上跌倒，结果造成右脚踝受伤。当时他能否参与奥运都是个问题，许多人都觉得即使能出席，能不能卫冕冠军也要打个大问号。他在2014年第一次出席索契冬奥，便一举拿下了花滑男子单人冠军。他在奥运的前几周才慢慢恢复状态，最后凭借自己的力量，一路走向66年来第一人连霸2届奥运冠军的传奇。因为如此呢，这次的伤势才让许多支持他的人感到难过。虽然身为冰迷，总是抱持着要信任他的心态一路支持过来，但有时也会感叹，为何老天总是要在紧要关头给他如此庞大的试炼呢？以上发言，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人会认为，这大概就是追星族的心态之类的吧。但我想说的是，这次的事情让我想要这样长篇大论，正是因为感受到喜欢上一名运动员与追星不同的地方。我也曾经是一名追星族，在我上高中开始，我非常喜欢 Super Junior， 当然现在我依然喜欢他们，可是我能深深感受到对他们的喜爱已经随着年龄转换成不同的心态了。以前他们每一场演出我都要准时透过网络观看，每一场要下载下来好好的珍藏在电脑里的分类资料夹，每个综艺节目每张专辑与照片我都要这样保存，在他们来台湾的时候我要抢到摇滚区的门票去参与人生第一场演唱会，这些如今都依然保存在我内心深处，是不可磨灭与消失的记忆，对我而言都非常重要。但也许明星是带给人欢乐的角色，所以就算他们发生不好或不开心的事情，我跟着一起难过掉泪，过后也总是可以让这些不愉快的情绪随着他们哦又有新专辑啊或者好消息的时候烟消云散。可是这些却是在当晚羽生拿下金牌以后才深深让我感到，喜欢上明星跟喜欢上运动员是不一样的。羽生结弦带给我的不只是一些感动，在他身上我得到也学到了很多。过去许多比赛与访谈都再展现出他做人处事态度，我对他的喜爱成分多了许多尊敬。在每次工作或生活疲惫难过的时候，想想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想想他说了什么话鼓舞自己，我就觉得这些时刻都可以牙一咬的撑过去。对常做高强度与高难度训练的选手来说，伴随而来的绝对是身体负荷的最高风险，并且在训练中时常让自己挑战极限或逼到绝境，因此受伤的几率才会提高。网络上呢，看到有人质疑哦，羽生是不是自己不注意才会受伤啊？我希望这些人可以了解，不要偶尔看见新闻就开口就是质疑，我就是不喜欢不了解状况就随便批评他的人啦。希望大家有空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他的比赛影片欣赏一下，强力推荐输入关键字羽生结弦2014，出现的第一个长达22分钟的影片。当时他在2014年的大奖赛上海站，因为赛前6分钟热身时与中国选手不慎相撞，伤势不轻的他最后头绑绷带，带着负伤上场参赛。比赛结束后，坐在等分区看分数出来的瞬间，他少见的哭了，最终拿下银牌。这支影片其实对冰迷来说非常的残忍，但是真心的希望不懂羽生或想了解他的人，可以借此看见他对滑冰的坚持与毅力，还有他不轻易放弃每个机会的精神。他真的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换个话题，最近几个月，妈妈为了明年夏天姐姐要结婚的事情，相当烦恼自己要穿什么衣服，几乎跑遍台北的办公室，不是百货公司，都没有看见重。
百货公司跟办公室是在哪个桥段，就是会把这两个名词串在一起呢？
真的写太多了啦。都没有看见中意的款式，不能穿得太随便，又不能穿得太浮夸。请问马克玛丽知道哪里有妈妈可以找的婚庆小礼服吗 ？P.S. 妈妈不喜欢旗袍，还有长度在小腿以上的裙子。你直接打妈妈礼服有超多的啊。
可是礼服不会太华丽吗？她不是不要太华丽。
可是她要姐姐要结婚欸，
她妈自己要求不要太华丽的、啊。
亲家母一定是要穿，就是。
就是要穿很夸张就对了，
不用到夸张，礼服也有很朴素的啊。
哦、oh. ，
对啊，找妈妈礼服就很简单。但是我想明年夏天哦，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可以的啦。
嗯，最后要推荐本季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我们是奇迹产生的。最后还有一个求救，请问有人知道在讨论格雷的50道阴影，男主角要找谁演？ 是哪一集的马克信箱吗？
哇，那一集很好笑哦，我记得。
因为要给同事听，可是我一直都找不到。
这个我相信有很多很厉害的，应该可能会在下面回答你。
好的，新北的伯。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马克 and 玛丽的青春点点
点。这边呢有100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是大象邦邦，就是在318追思会还会开交友软体，然后在追思会交到男友，然后玛丽就说 fuck 的那一位。
哎呦，
写这封信的当下刚度过跨年，想分享一下我在2018年立下10大目标的达成状况。
By the way， 追思会要来了，大家买票了吗？
其实过去我从来没有认真写下过新年的新希望，但刚好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听到，哎，有点友分享自己的新年目标，哎，我就想说，那我洋洋洒洒写下2018的10大目标好了。嗯。过了一年，跟一年前马克预言的一模一样。
怎样？
没有完全达成
哦。Oh.
但回顾这一年，还是很多突破自我哦。一，写信给马克信箱解锁，因为上一次写很长的信是为了挽回前男友而写的道歉信。
嗯。
但最后还是分开了。
嗯。
记得听到自己的信在37周被念出，有种奇妙的感觉。还记得当天男友下班回家，还立刻跟我说：“大象帮忙出现了。”
嗯。
我一开始还说：“啊。”我最近没有画什么作品啊，我的粉砖被盗了吗？才想到啊，是马克信箱、
嗯。
谢谢你们把我平淡无奇的信念的这么有趣。后来呢，我也把那集马克信箱分享给彩虹读书会群组的朋友，
嗯、
还被称赞说，你文笔很好，这份荣耀我要给教主跟教母，归功于你们。
谢谢。
第二个目标是阅读100本书，这个失败了。我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设下一年读100本书。
100本等于是一周2本。
这太夸张了啦！如果你说100本漫画有机会，100本书不行。最后我2018年只读了30本书就收场了。
嗯，
当中哪一本书印象最深刻呢？是聂永真的散文集《不妥》。会看这本书也是因为你们的录音档，加上男友一天到晚都在花痴念，拿到书呢，我就翻了一下目录，有一篇说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当时我正听完歌的励志单曲《顾好自己》，所以我迫不及待的翻开聂永真《不妥》散文集第27篇《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结果只有3行字。
说什么？念念说什么？
微白眼，轻甲塞 ，fuck！ 我看完之后留下一阵错愕。念念可以这样吗？不妥吧？散文集不就是
不妥？
如果。永真，你还想出下一本散文集的话，书名要不要试试看叫母汤呢？母汤就是很俗啊。
念念不会出这么俗的散文集的，
真的，他真的是现在要跟你说微白眼、轻甲塞跟 fuck 哦。三，我的挑战是跟陌生人搭讪跟说话，这个有解锁了。我固定会去东区的那个 Virgin 健身，那边有很多的名人网红。我曾经遇过黄义中。夜市特工叶工是谁？我不知道。
嗯，
还有很多 IG 的网红。那男友一直以来都会在花痴某个 IG 的网红 C， 不时会对手机露出少女娇羞的样子。不用看我就知道啊，他又在看 C 的 IG 了。结果有一次在健身的时候，竟然 C 出现了。因为我有个年度目标是要跟陌生人搭讪说话嘛，所以我鼓起勇气去跟他说：“不好意思，我朋友一直都很喜欢你，请问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
嗯，
网红不愧是网红，答应的很干脆，就说：“那这样好，就拍了。”第四个是一个人出国也解锁了，其实他只去了澎湖。澎湖算出国吗？而且还是因为出差。
离岛，离岛。
可是我也解锁了第一次到松山机场搭国内航班的成就。然后呢，在澎湖他有写了很长一段，就是跟 S 男的奇遇，反正呢一个神秘的缘分。S 男带他玩了澎湖很多很多的地方。回想起来，如果一开始拒绝对方的话，可能就是骑着机车在一座岛乱晃。但没想到这样的随机，让他有超乎想象的冒险。
嗯。
第五件事情就是完成一件没做过的事。这听起来很容易，但是他却失败了。
哦，
在澎湖的时候，原本 S 说你要玩脱衣伞嘛，我原本很期待，想说太棒了，如果我玩的话就解锁一样成就了。可是风太大，教练说要隔天才能飞，于是我就一直都没有挑战，就没有完成没做过的事了。
嗯，
第六是参加一次志工活动，这个也失败了。我曾经逛过一大圈 PTT 上面的志工版， 大部分都是在征求帮忙带小朋友参加活动的志工哥哥姐姐，可是我又讨厌小孩，所以就找了一些净滩活动，但是每次人数都有限制，我只要发现都发现啊太晚了，或是过了报名期间了，所以想顺便问一下马克玛丽有参加过志工活动的经验吗？还是下次要发起清点教净滩大会呢？
这个呢，不瞒大家说，其实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清点聚会之前，我就向教母请示过了，教母只给我四个字、五个字，不用做到这样吧。
很长哎、欸，
不用做到这样吧？哦，七个字，七个字。
第七样事情是他参加一次马拉松路跑，这个也解锁了，因为有一次点点点说。马克说跑马拉松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嗯、一生当中应该要尝试一次。
我有说过这句话啊，
这不像你说的话、欸、
我是说有人这样说过
哦、嗯、所以他跟男友报名了台糖公益路跑五公里、嗯、虽然男友说五公里根本不算路跑，
五公里跟马拉松差很远耶、欸、五、哦、公里随便就可以跑完吧，
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就是这样。写这封信的当天，参加完老朋友，也就是作家点友谢凯特普通的恋爱新书分享会。我们原本就认识，但是在后来的马克信箱听到他的第一封信，才发现啊，他也是点友。今天见面的时候，凯特也跟我说，他有听到我的第一封信，即使我化名为大象邦邦，但他还是听出来了。然后原本十一月青春点点有办一个立遗嘱大会，想跟男友一起参加，但没想到报名的时候已经卖完了。
Yep.
Oh my god！ 希望如果今年三月有活动，我们一定要参加，这是我们相遇的起点。
现在就去 RQ Pass， 现在就买票。
最近我一直迷上看那个阿妹 Talk， 很烦哎、欸，看到就是我觉得我视力会不停的退化，就是很着迷。
怎样？
上次我不是在那个电台分享说不会用手机的艺人吗？
没错。
然后有一集我又被吸引进去了，是在聊喜欢猎人漫画的艺人嘛、欸。就想说，
这不就是你吗？
这不能不看，不能不看。然后就是现场就邀请了七位还是八位，他们是真的研究猎人，热爱猎人的艺人朋友、嗯、还有两个完完全全
没看过
不知道猎人是什么的人来到现场、嗯、他们就是在侃侃而谈说，请问就是他们从一开始介绍很认真哦，就是他们还有一个超大的板子，然后画满了所有的人物图、
嗯、
已经密密麻麻到很夸张，可是他们说这是他们已经想过精简到不行的精简到不行的精简、嗯、然后开始说他们对于富坚的崇拜、嗯、就是他虽然说跟海贼王比起来、嗯、他的就他们差不多好像是前后年开始连载、嗯、可是他的那个集数是海贼王的一半而已、
嗯、
但是他非常认真，虽然他偶尔交了一些很奇怪的原稿、
嗯、
但是他们说你们知道吗，就是在那个 Jump 周刊、嗯、刊出来那个你看不出那个是什么图，只有文字的、
嗯、
但是在那个单行本发行的时候它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哦、
他要比较出来给我们看、嗯、然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单行本发行的时候会是画好的姿态出现的，
当然，
我以为就是可能会
直接截下来这样。
然后他们就说不是老师的错、
嗯，
是想看猎人我们的错、
啊，
是我们逼老师，就算只有这样线条也拿出来没关系，是我们逼老师拿出来的，老师是为了我们。
太扯了，他只是突然有一笔那个需求吧，
然后
有笔资金需求，
然后就说你们以为就是老师可能画成这个样子，可是老师他是很有绘画功力的，他就好像翻最近这一期有个跨页的，然后就是完全手绘非常非常细，可能有大自然洞穴，然后那些草就是都没有用完，就是那个翻开就是
美，
他真的就是一个很认真画画漫画家、嗯、就是虽然老师画这一面可能让他少掉画比如说实画时间，
对啊，
但他还是画出来，而且你们发现吗，在这个山里面有三个好像什么尼特罗会长在里面、你们看到了吗、就是老师很认真就对了、但最智障的是如果你有看猎人的话，就是他们会讲解说猎人就是你有那个念能力，然后你有那个气嘛，每个人就像我们气功有气、所以你然后念能力又有分很多的类型，
对，
你要判断自己的类型，在漫画里面不是教说有个叫什么水剑士的，
对，
他们在现场
玩水剑士哦，
对，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一直铺梗、一个没有看过猎人的人，然后就是你一直猜后面的剧情，一直猜得很准，你一直在预言未来，你是不是有预言的念能力呢？你要不要试试看？你来看一看，然后一杯水，然后就是上面放一片叶子，气挂埋，然后就叫你手放在水旁边说。认真用力，他就讲，就一直对那一杯水， 然后旁边就有人这样走来讲说，嗯，叶子水没有变多，你也不是强化系的，然后水没这样，你也不是这个系的，就是很荒谬，那就
又煞有其事，
理所当然什么啦。看来可能水变质哦，你要不要喝喝 看？然后说怎么可能呢、啊？
甜甜的，
好甜啊！然后另外一个邪心就说：“怎么可能？你们很夸张。”然后这一群就是猎人，不能被瞧不起。你不相信我念能力？你来喝喝看。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怎么会喝？好甜啊！然后就说：“少来，本来就装甜的。这一段要演多久？”然后就觉得就是一个，就是我现在当然讲，但就是有看猎人的人，就是会觉得就是你可能会比较入戏。可是他们那个真的是从头。开始介绍猎人，就是为什么会喜欢猎人、里面有哪些角色，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就做得好
精致，
精致又认真，然后由浅入深、我就觉得哦，太了不起了，
了不起。
你下次在聚会上面也做一次水见识吧，
没问题。这一次青春点点追思会，我们就帮大家分类你是什么念能力的。
哇塞。如果有人经过就想说，靠，小龙做会不在做啥，我靠，恐怖。
亲爱的马克玛丽，首先要感谢马克信箱陪我度过两年孤单又脆弱的国考生涯，半夜焦虑难眠的夜，幸好有节目的陪伴，让一切都没有那么难受了。国考的第一年考上了警察特考四等，而我最想要的是移民特考三等，但我是被取一落榜了。当时真的好不甘心啊，我就差这么一点点就能够上榜了。还记得准备二试体能测验的时候，某一天下了大雨，我知道即使是大雨还是得练习跑步，没有人能够保证当天的天气完美，那天的雨好大，也比不上我内心的暴雨，很不甘心，处在备衣忐忑不安的状态。随着正取生跑完限时6分20秒的1200公尺测验，期待着别人失误，想想又觉得这样好罪恶、最终大家都平安完测，我就只好摸摸鼻子回家哭了好久好久。后来觉得我好不容易考上了警察，我就去试一试啊。当然途中遇到好多人洗脸说，你要从警哦。括号我是马克的学妹，大部分人都不希望我去受训，大部分就会说，你一个政大生你干嘛去当警察啊，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啊。那我有提出说，我就是要边受训边准备下一次的移民特考啊。可是大家都只顾着自己的看法，没有人要认真了解我的处境，没有人要倾听我的想法。当时我觉得，哦，只出一张嘴真的好快乐、好像这么说这么说，我就会这样达到一样。而且大家，你们又没有试过边受训边准备考试，你们怎么会知道结果呢？所以我就抱持着试试的决心受训了。直到某一天。那天在区队长办公室服役复检完后，被区队长叫住了。当时我以为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被罚抄内务规范，没有想到一转头看见区队长瞬间散发温暖柔情无限的脸庞，并且问我说，你呀、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当下我就全盘托出说，我还要准备其他的考试的计划。区队长就说，以我阅人无数的经验中，我在你的眼神，我读出了你很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继续从警，未来的环境可想而知，会痛苦无比的哟。既然你要准备新的考试，你就好好专心准备考试吧。区队长，我啊，不希望又有人被警察给埋没了，而且受训的内容又多又杂，很容易两头空的。这对于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来的我，犹如当头棒喝。可是区队长在警界打滚多年，这些金玉良言我完全无法反驳。在没多久之后呢，那是一个崩溃的临界点，想走的冲动来得很像龙卷风。哇，刚这个歌词好酷、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身为天秤座的我，身为天秤座的我知道赶不上心中的这一波就会永远的踌躇下去，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离别了。有幸呢，最后我考上了移民三等特考，所有被焦虑吞噬的黑夜，被轻视的，被不谅解的感受，都瞬间化为粉红的泡泡，难以言喻的喜悦，很开心。这一年发生的天时地利和人和造就了这一切。除了家人之外，最感谢的就是那位区队长了。有时候良言虽然刺耳，但是仔细想想，他当时其实可以选择不跟我说的啊。 最后要谢谢马克玛丽读完这封信，也祝福呢在国考苦海挣扎的考生们早日上岸，加油加油。 PS 之前呢某集有讲到补习班通常会否定他人的教法来建立老师自我的权威，类似的议题想要请问马克有相关的书或资讯是关于此议题的吗？鄙人我好有兴趣啊。这个可能没有这么
专门
在讲补习班老师的，可是这个在心理学上面跟人际沟通上面
叫做
跟一些说服术的书应该都会有，可是我
打压他人来干嘛干嘛的，
对啊，这甚至在把妹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哦、对啊，就是碎玻璃嘛，你要先把他就是那个女生她知道很漂亮，可是我要直接说就是天哪你怎么这样，对不对？打击她的自信。
把妹达人那天在东区的 Zara 前面
又被搭讪了？
没有啦，是遇到看到那个黑男在拍他的影片，
他还有在做这个，
我觉得那人看起来很像黑男啊、嗯、如果不是他的话是谁？
哦 OK
不可能是很黑的鲶鱼吧。嗯，反正呢就是他这边拍影片，然后就是他旁边就是有那种好像素人男女、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还在做那个丘比特之类的、旁边就很其实很多人在围观呢、然后也同时都在拿手机拍他、就大家就是哇看到黑男，这时候那个 FIR 阿庆老师其实默默从旁边经过，没有人发现他。
就是我们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嘛。好，来信的这个是阿玉，他现在非常的开心要上榜了，然后在上榜之后呢马上就写进来马克信箱，并且呢附上他最爱的国家的120元。最爱的国家是哪里呢？这关系我们的币值有多少、哦、
我想到你最爱的国家应该120元应该是英国吧。
你现在想就是币值比较高的是不是？ 不是，是泰国。
那不就是跟台湾差不多吗？
Yes，
谢谢谢谢哦，谢谢零零零零零零。这封信呢，来自于 Leo。
Leo 王。
4年前，25岁的我正在进行一年的国军 online。
OK。
缓慢的生活步调，我有沉山沉海的时间发呆跟思考。那个时候，我察觉到我内心的呼喊，我要脱单。
OK。
原本在那一刻之前，我是一艘随波逐流的船，反正挂着理工科的 logo， 前辈同侪们都进了不错的公司，我应该也会不例外吧。可是呢，在那之后，这个梦就让我完全驶离原有的航路。2年之间，他有个飞行梦哦，所以他是想考机师吗？一个飞行梦使我完全驶离原有的航路。2年之间，我毛起来看美剧，我是说看美剧学英文。By the way， 马克我也超爱《How I Met Your Mother》。2年之间，我左躲右闪，各种感情迷雾跟娱乐漩涡，一直到第3年，终于来到了梦想的大门。可是那个时候，梦想跟现实之间的距离很近很近，没错，但我却分神了。所以在第3阶段后，我的梦想化为一场梦。那个晚上，失眠的心涌出不甘的泪水，床变成了咸咸的海。
是，
我想回到过去，奋力敲醒那个笨蛋。
想回到过去。
可是，在时间的洪流当中，是没有人可以逆流而上的。闷热的夏天，我就在失望跟懊悔的暴风雪中，直到某天听见贾伯斯在 Stanford 讲了3段故事。一，相信所有的一切能连接到你期望的未来。二，找出你所热爱的工作。3，认真对待每一天，就像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天。听完这3个故事呢，我坦然的面对眼前的失败，振作了。虽然追梦的路上我跌倒，但热忱并没有破碎。失败的结果其实是让我发现不同的人生美景。马克信箱就是其中一个小幸运，又像是马克的确定性影片，要相信自己 ，You are awesome， 努力去做，我会做到，我能做到，相信自己。虽然不知道一年后我是不是能到另外一个机会，但是我必须要相信，去寻找，去创造。跳脱4年的工作和舒适圈，我计划去澳洲打工，挖挖我未知的潜能。听到信件的你，身在何处，在想什么呢？是不是还跑在梦想后头呢？这段话应该是他要跟自己说的。追梦仿若在黑黑长长隧道中迈向星点般的出口，点亮你心中的信念，勇敢迈开步伐向前进。最后希望玛丽用笨笨女的口音说加油加油加油，之后再跟你们分享其他有趣的插曲咯。抖那一张玛丽最喜欢的小绿绿，祝福马克信箱细水长流。
零零零零零零。其实这一次的那个青春点点追思会呢，有想了很久很久，到底要做些什么？因为其实觉得做现场版的马克信箱， 就是互动没有很多，是不是会有点无聊？
就是比较单向式的。
对，就有点无聊。可是如果要做大家都可以玩的游戏，很团康的话，又会觉得都几岁了，在那边玩大地游戏，在那边玩那个，就又好像很不好意思。
不行吗？
就想了很久啊。你有想要玩吗？
你不回信啊？
好，反正大家敬请期待今年的追思会。
反正不管办什么活动，就是各式各样尝试不同的东西嘛。
Yes，
你就是都来试试看。
Yes，
可能难吃的菜，它也是一道菜。欸，
不会难吃，
只是别人可能会觉得好吃。
我们都是滤过的水，你在说什么？阿麦，好甜，好甜，
好甜！什么特质系还变化系啊？
哦，刚刚说到追思会啊，然后刚刚那一封那么激励的信，其实我昨天晚上半夜在看《I'm Not Your Guru》，就是在 Netflix 上面那个 Tony Robbins 的纪录片。I'm Not Your Guru， 就是我不是你的精神导师，这样子。然后看了以后觉得，我天啊，太启发人心了，甚至有一度想要就是把追思纪念会变成步道大会，就真正的那种精神激励喊话步道大会这样子。好，但是其实要做到那个样子，你需要不只是很多年的练习，你也需要一个很好的团队去执行。所以我不会把那个我当晚昨天晚上受到的感动就这么粗糙给大家，因为这么粗糙
那个是需要好好写的。
对对对，那个粗糙给大家就等于是浪费了一次机会了。这封信呢，来自于台中的鱼说，你的口铃拎起来，
拎。
他给你的不是最爱的绿色，给你的是四位小朋友。所以只要看到1000块以上，就会启动 B-box 功能。
会帮你来一段剥虾子壳。
会开始听马克信箱呢，主要是因为2017年某个开车去机场的清晨，带着困意的女友说。我要听马克信箱。啊，其实在这之前也有跟他听过几次啊，但是都没什么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没在听吧。但当天不一样哦，我那一天我仔细听哦。
是不是有色的你才这样？
他没有讲是哪一集。我说干，太好笑了吧。这两个人是在攻杀小啊，讲话怎么可以这么直接。在这天之后呢，我开始越来越频繁的听了。我通勤听，上班听，直到有一天我带着女友去跟一群同事吃饭。在吃完回家的路上呢，我就跟同事聊天聊得太开心了，猛一回头，哈，他的女儿不见了。
哈，
我靠！两个人立马分头去找，没多久，远远的就看到女友跟同事的小孩正在往一家店走进去，心想说：哦，好险我找到了。此时呢，走靠近店里面一看，更惊讶的是，哈，我好像看到马克呢。哦，原来女友是因为这样才走过来的。我就远远的看着马克，突然觉得他就像 NPC 一样，点选交谈以后。说或许可以合照哦，我就鼓起勇气跟女友一起去跟马克问说，哎，能不能合照啊？没想到马克爽快答应女友，然而对我只是考虑了一下，还勉强答应。
好糟糕的一个人哦，好恶心哦！
假赛啊，怎么可能？
完全有可能啊！
乱讲！
你的眼神不会背叛你的心，
假赛
啊！你可能在那一瞬间是用0.1秒切换，可是他看到
屁，
他。打破那个空间，
他
用他的次元刀。
你好好听完
哦。
不过不管怎样呢，就还是合照了，真是太开心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很想上厕所，惊醒，原来是在做梦的部分啊。
好无聊。
背景出现蔡哥拍手声。
在边做梦。
我怎么可能看到女生说，哎呦，好啊，来合照啊？男生，哦，好啊，怎么可能嘛？你说说，怎么可能？
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可能吗？
什么都有可能，但是我不会这样子啊。
哦。
P.S. 要跟女友喊话一下，谢谢你带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世界，包括马克信箱。未来请多多指教哦。
这封信来自于瑞瑞，现在快毕业大四，过好快哦。然后因为我前3年修太少了，所以现在要抢很多大一到大三的课。虽然上了很多不同科系的课程，还是觉得有点空虚。以前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说，大学的时候你要学好英文哦。
好啊。
可是现在好像，
那为什么不高中学？高中是英文最强的时候哎。
但我现在热情都渐渐消失了，是不是因为比较害羞，我也慢慢不敢开口？ 马克可以给我一些改变的方法跟建议吗？
改变方法就在你自己的心里面，都不在别人身上啊。你想做就去做。
瑞瑞还说到了刚刚说那个英文口说是因为自己比较害羞嘛，所以有很多时候好像除了害羞，有一些原因是因为对自己没有自信，然后人生的失败可能就会影响他对自己的自信，再度的会觉得说啊，好像不行，好像办不到。但明明自己已经慢慢长大，已经到了大四了，好像你不能把一些问题跟现况推给说哦，因为我心可能就是我不够坚强啊，我玻璃心啊，好像不能这样。结果就是反复这样拉扯之后，他的强迫症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会一直频繁的洗手。但一方面觉得说好像这样也还好吧，就是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其实从他的信就看得出来，他有点乱啊，就是一下觉得说这样行吗？好像不行，那怎么办呢？那办得到吗？但是可以吗？要不试试看？想试啊啊！我会
可是因为听到你已经有强迫症，然后你自己有意识到你会一直洗手，
那我会觉得说、這個、好像只是洗手也还好吧。
就是这个就已经超出我可以给意见的范围，就是这个可能你就要寻求专家，因为不然在前半段的时候，我还是很想觉得说，那其实就是 Tony Robbins 或是我们前两周马克先生在说的，就是如果你一直遇到你觉得只是想要你身体的男生，然后我那时候不是说你可以重新塑造你的思想嘛，就重新塑造你的思想，然后就说你可以改变说我接下来遇到一个是会懂我的人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那就是 Tony Robbins 在试图要做的东西，就是你其实是你自己的主人，然后你会遇到谁，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那是你自己赋予这个世界意义的。好，就算今天你出生在一个家暴的环境，然后你的爸爸妈妈很差很烂，但他在Tony Robbins 在那一部的纪录片里面在讲说，其实是他们造就了现在的你，就你不需要带着那种怨恨跟就是烦说，如果我今天我的妈妈是很好或怎样或怎样，我今天会变成怎样？但那就不是啊，就是因为你的妈妈这个样子，所以造就你现在有这种能力，他不是要你就是过度乐观的，永远都是正向思考或是干嘛，他只是怀着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塑造自己的人生的这一件事情，
你可以自己创造你想要的生活。
没错，没错，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种概念呢，是有些人可以很快的接受，有些人会很抗拒，会觉得说，
好听话吧？
怎么可能？不可能！世界上没有穷人啊，世界上没有自信的人，没有低自尊的人，就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甚至不同的 DNA、不同的基因，但一旦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做的话，然后那个相信不要只存在你的脑子里面，就当你真正相信并且付诸行动的时候，那个是会有力量的。今天的最后一封想给大家一点力量。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新点友，常常在 YouTube 上面听到你们一起大笑或突然的情绪激动低落，都让我觉得你们实在是太自然有趣了。我是重如奶绿，今天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或许在现阶段的我没有勇气可以告诉身边任何人的事情，但抱歉马克，内容既无关性也无关钱，但是他还是给了我们100块。我在几年前确诊得了子宫内膜癌，但幸运的是发现的早，所以在发现后的一个月内确认没有扩散到淋巴系统或者卵巢，但已经侵入 50% 的子宫内部肌肉层，所以电烧或是化疗都没有用，你只能将子宫整个移除。我那个时候才27岁，还没有生过小孩，但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这辈子反正我也没有喜欢过小孩，好吧，我就跟我的子宫在一个月内告别了。手术是很成功的，复原都很顺利，只是呢因为手术的方式我选择了腹腔镜，就是呢要在我的肚子打几个洞，再把我的腹腔内部充气，让器官之间的位置空出来，再直接呢从我的阴道将我的子宫包括子宫颈整个拉出我的体外，所以整场手术因为两腿大开将近数个小时，术后几年一直到现在，我的两条该逼几乎都没有在我手术前有那种自然流动的敏锐感知，我的该逼感觉变得很钝。这对我的生命其实影响也不算太大，毕竟我也没有男朋友，个性又有点难相处，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太在意这件事。直到2018年底的几个月，我的生命有了蛮大的转变。其实我身边一直有一个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男孩陪在我身边，看到这边我就觉得性要来了啊，性即将要来了啊。可是我们中间 好像就是插了临门一脚，一直走不到一起。最近我有点灰心了，我希望将心力放在我自己的工作上。为了增加一些动力，我就听朋友的建议，想要开始挑战我一直讨厌的运动。那就从瑜伽开始好了。于是呢，我在听完建议的两天之后，早上我就去了人生第一堂的初阶瑜伽，晚上呢去上了空中瑜伽。马克玛丽，你们有玩过空中瑜伽吗？
那个我觉得我会晕呢。
我没有。空中瑜伽就是用一大块挂在空中的布，然后老师会带领我们利用那块布的反作用力，让我们锻炼身体不同区域的部位。我常常看朋友拍他们在布上面快乐的照片，就想说，嗯，那我也去体验看看好了。事情就发生在刚刚上课的过程，上布、躺平、伸展都不是什么太痛苦的事，直到课堂中间有一段是要我们单脚踝跨在布上，另外一脚踩地，要锻炼我们髋关节那个部分的时候，所以看起来会，如果你的筋很软的话，你可以直接劈腿，但是对对，但是直的劈腿。要锻炼髋关节的时候，我的身体突然变得非常抖，非常抗拒。老师越要我们把大腿拉开，要我们撑越久，我的身体就越抗拒。我的身体很像是回忆起手术那几小时被麻药控制，但我的身体却记得那个非常非常恐惧的瞬间。然后我在课堂上第一次说出我放弃。我的人生一直都是一个很逞强的人，会在一群陌生人面前示弱，完全不是我平常会做的事。但因为我知道再不说出口，我会情绪失控，我会崩溃大哭。我是第一次透过这样的身体过程回忆起本来我应该会全部遗忘的恐惧，那不是我的脑子可以理解的，是我的身体记得这个过程。我突然可以理解许多身体被暴力强行侵占的人们的那种身心灵的恐惧感。虽然我并不是被暴力强行霸占，可是当我的双腿为了手术顺利而强行硬是撑开数小时的这个过程，即使我的心理与大脑毫无记忆，可是原来我的身体都记得。原来他很恐惧，他觉得被强迫着去做违背他自然与意愿的事情。我不确定马克玛丽能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但后来老师改变方式要我尽力就好。我默默地跟我的身体说，我们尽力让自己开始动一动好不好啊？所以后面的部分，我的身体跟情绪就变得稳定了一些。空中瑜伽的最后一段就是整个人躺在布里面挂在空中做大休息。那个时候我才突然鼻酸了起来，我好像不只是经过了一个小时的瑜伽课，而是在手术后一直到现在的这一刻，这其中的每一天，我都让我的身体储存了那份恐惧，而我完全没有机会让这份恐惧被释放跟离开。手术前后，其实我没有什么恐惧，或者说，在我意识可以触及的地方，我不知道有什么要害怕的。但直到现在，我才理解，原来关于这个部分，我是害怕的，我的身体很害怕。上完空中瑜伽体验课之后，我应付完老师的问候、宣传人员的推荐，自己慢慢走路回家。然后我整条路上都在哭。原来我无视我的身体这么久，原来我真的需要好好的被对待，被我自己，被我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我才突然发现，我自己、我的父母、我身边所有跟我亲近的人们，几乎都是一群有严重批判性的人，不管是对自己或者对其他人，他们都是很好、很棒、很聪明的人。可是或许就是因为太聪明了，有时候对待自己跟别人的脆弱态度反而很尖锐。可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其实只是温柔的被对待，很温柔的被爱着。而那个在我身边跟我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男孩，原来也是因为这样走不在一块。或许我现在需要的他还没办法给我吧。就这样发现了我自己很脆弱很柔软的部分，被藏在我的两条大腿改臂中间。藏得真好，现在才终于发现了。我还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还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报名这样的课程，但我知道我从现在开始必须更有意识的去照顾我自己的感觉，照顾我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我的身体。因为我常常是一个脑中东西太多会无视身体的人，他就这样默默帮我承担了好多好多，现在很想跟他好好道个谢，也要道个歉。但我也觉得现在就发现真是太好了，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开始去调整我身体对那场手术的记忆，虽然会需要一些时间，但我想要好好的跟我的身体和解，也想要好好的爱我自己的身体。以前说要爱自己，都以为吃好睡好就够了，现在看起来还包括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原来一场手术会影响我们这么多， 真心祝福各位有动过大小手术的点友们，也都有机会跟自己的身体和解。谢谢他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随心附上100元，感谢教主马克、教母玛丽为了众点友们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也为了得到英灵教主天天所送的英灵声，感恩感恩。零零零
零零零零零零，就让这封充满能量的信件带给大家各自的思考。留白，后面10秒。